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10月24日，常年期第30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祝贺巴尔多鲁茂当选大公宗主教30周年。教宗向刚果共和国一间孤儿院的病童寄送药物。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塔格莱舒基介绍传教节，与天主相遇的喜乐要传给人。斯洛伐克总统赠送给教宗的礼物抵达梵蒂冈。可立刻祈祷 2.0 版为世界主教会进程服务的应用程序。宗座圣十字架大学传播是传教正式开课，从完美的传播者基督起步。在巴尔多鲁茂宗主教当选30周年之际，教宗方济各寄发了贺函，表达由衷的祝愿。教宗写道，我与你一同感谢上主多年来对你的生活和牧职广施慈恩，并祈求天主一切恩典的施予者赐你健康、灵性的喜乐与丰沛的恩宠，支持你崇高生活的方方面面。教宗方济各与巴尔多鲁茂宗主教曾在多个场合相聚，最近一次是今年10月初在罗马。教宗在信函中谈到他们两人深厚的关系，回忆了巴尔多鲁茂于2013年3月出席他就职罗马主教的大典，并指出他们两人的关系成了手足般的友谊。教宗表明，这明显再次反映在你近期出席了在罗马举办的多项活动。我跟你都明白，在整个人类大家庭今天遭遇的许多紧急挑战面前，我们肩负着共同的牧灵职责。教宗表示，支持巴尔多鲁茂在守护受造界和人类灵性更新的需求方面的承诺，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卫生、社会和经济方面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有鉴于此，你在人类灵性皈依方面的见证和教导显得持久而重要。此外，教宗也感谢巴尔多鲁茂宗主教坚持在爱德与真理中走对话的道路，视之为众基督信徒之间修和与重建圆满共荣的唯一可行之路。在天主的助佑下，我们肯定会继续沿着这条路并肩同行，因为我们教会之间的关怀与团结能为普世手足情谊和社会正义做出必不可少的贡献，这是世人的迫切需求。在信函的结尾处，教宗方济各向巴尔多鲁茂宗主教表达了诚挚的兄弟之情，以及因着主基督之爱的神圣拥抱在精神上与他同在。巴尔多鲁茂一世于1991年10月22日当选为东正教会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并于同年11月2日就职为安德雷宗徒第270位传人。他密切关注宗教自由、人权和生态的议题，因此得到环保宗主教的美称。教宗方济各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布拉柴维尔郊区一间名叫纳扎勒之家的孤儿院寄送了治疗镰状细胞性贫血病的药物。在连水和食物 都十分匮乏的地方，很难找到这些药品，即使找到了，价格也非常昂贵。该孤儿院的22名儿童在一封落款日期为10月3日的信中签名，他们为收到这么贵重的礼物向教宗表示感谢。在生活艰辛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孤儿院的孩童们没有向绝望屈服，而是给教宗写信恳求帮助。教宗没有让他们等太久，他透过教宗赈济所所长克拉耶夫斯基书记和圣座使馆，在10月初把一些装有药物的包裹寄给了孤儿院的负责人，即将满63岁的刚果基修女伊萨博尔。药包上用红字写着圣父的礼物。伊萨博尔修女是这封感谢信的起草人，信中写道：圣父，你念及我们，给我们孤儿院的两位姊妹寄送医疗物资，这使我们隐约看到圣经中的言语就是生命。圣父，透过这些药物，我们相信并肯定上主通过您无主救主耶稣基督的代表眷顾了我们，我们感谢您，祈求上主赐予您恩宠和力量。伊萨博尔修女和布拉柴维尔的孩子们对天主教宗和圣座大使的无限关注表示非常感谢。修女在信中指出，透过这个举动，我们意识到您最近的一道通谕标题众位弟兄不是空洞的，而是您以基督之名从教会内里领受的工作和使命计划。是的，我们坚信我们都是弟兄姊妹。传教是感恩和喜乐的表达，源自感受到天主之爱的经验。所有领受了圣喜的人都蒙召去传教。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塔格莱书记10月21日在圣座西门市介绍了将于下个主日举行的第95届世界传教节。全球所有的教区都将以众多活动庆祝这个节日。教宗本届世界传教节文告的主题为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所见所闻的事。塔格莱书记强调，我们不能把与天主的相遇只留给自己，他触动了我们的心且行了奇妙的事。我们应分享我们所体尝到的爱，将之作为送给他人的一份礼物。若我们不分享信仰，将之留在小团体内，它就会成为精英团体的事物，变得薄弱。传教士们在天主之爱的激励下走出自己和他们的恐惧，来到地理和存在的边缘地区，他们只基于一个根本的原因，那就是感恩。书记也反思了，在具有基督信仰悠久传统的环境，例如欧洲进行福传的情况，这些地区现在却处于基督信仰淡化的时期。书记表示，首先需要祈祷，因为信仰是圣神的恩典，福音教导我们去爱，包括在每日的微小举动，在小事上的爱。万民福音传播部副秘书长、宗座传教上会主席达尔托索宗主教在发言中则强调了福音透过人与人相遇而传播的重要性，因此必须重视基督信仰入门盛世的形成。宗主教也提到2022年与传教世界相关的几个重要的纪念日：传信部创立400周年、首个传教善会及宗座传教善会成立200周年，以及三个善会升格为宗座善会100周年。为感谢教宗方济各今年9月对斯洛伐克进行的牧灵访问，该国总统恰普托娃女士赠送的礼物于10月21日抵达梵蒂冈。这些礼物包括一台肺呼吸机、十多万个三层的口罩、各种杀菌灯和消毒剂。这一切可用来对抗新冠肺炎疫情， 以及帮助圣座赞助的多个医疗和社会救济机构中的最脆弱者、贫困者和病患。斯洛伐克共和国驻圣座及马耳他骑士团大使馆在一份公告中提及此事。在这个机会上，斯洛伐克共和国驻圣座大使利桑斯基会晤了圣座国务卿帕洛林书记。圣座国务卿对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的利他行为和斯洛伐克关注的最脆弱者及边缘人士的关怀表示赞赏。可立刻祈祷应用程序 2.0 版现在可以在安卓和苹果系统的应用商店下载。教宗全球祈祷网推出这个新版本，为用户提供各式各样的特定祈祷意向，每天与教宗方济各一起祈祷，支持世界主教会议的进程。该祈祷网络于10月19日在圣座西门市启动了这个应用程序的新版本。教宗全球祈祷网络国际部门主任傅德利神父表示，教宗方济各说过，教会使命的核心在于祈祷，因此可立刻祈祷意在成为个人与上主相遇的空间，并建设一个全球线上祈祷的团体。圣座传播部秘书长鲁伊斯蒙西指出，新冠疫情教导我们的其中一课是，数字文化能提供许多协助，它能触及并陪伴很多人，包括那些身处于地理和存在边缘的人。在过去几年内，教宗社交媒体平台的关注者有大幅度的增长。可立刻祈祷国际协调人雷德女士解释道，用户现在可以制定自己的祈祷计划，调整每天的祈祷时刻。至于不熟悉应用程序的人，新版本的特色在于能够选择收到通知，以及广泛挑选在一天的任何时候祈祷的内容，借以激发人们完全投入与教宗的祈祷意向，为人类和教会使命所遇到的挑战祈祷。这个应用程序提供七种语言的版本，试图缩小代际之间的差距，促进用户们的互动，提供机会来创造共同的团体空间，让每个用户能发表各自的祈祷意向，通过整个网络来分享祈祷。应用程序也提供了体验更深入祈祷的教材。世界主教会议秘书长格雷奇书记在这个机会上指出，教宗全球祈祷网络为灵性进程服务，邀请我们前去相遇，用心聆听，分辨圣神的旨意。忠义精神要求个人与团体的皈依，它源自于祈祷，并得到祈祷的支持。我们的祈祷在静默和默观中源源不绝，对全体教会大有裨益。信仰通讯社消息，由宗座省十字架大学体制社会传播系与宗座传教善会、宗座传教联盟及信仰通讯社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传播是传教培训班正式开课。10月16日星期六，在这所大学本笃16世教堂礼堂举办的开学典礼上，20多名来自宗座公学修会团体的学生及平信徒听取了宗座传教善会主席达尔托索宗主教的讲话，阐述了为什么传教中的教会要关注传播。省十字架大学社会传播学院系主任阿拉萨教授发言，宗座传教联盟秘书长兼信仰通讯社社长越南籍方济各住院会会士阮丁安神父介绍了传播的圣经神学基础。阮神父表示，基督在世间生活中充分展现出是完美的传播者，他的话语完全融入到他子民的现实生活，采用他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面向所有人坚持不懈地大声宣讲天主的救恩。传播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展示头脑中所思所想或者表达内心的感受，完满的传播将意味着在爱的激励下真正的奉献自我。 这时候基督的传播才是真正灵性的生命的传播。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所属的宗座圣伯德禄圣保禄公学、乌尔巴诺公学和教会之母公学，在校的学生们勇于参加了课程学习。和前两届一样，课程培训为一年，课程旨在本着将传播工具视为福传机遇和道路的精神，向传信部所属传教区国家的司铎、男女虚会会士、平信徒广泛提供传播以及多媒体领域的培育，推动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等传教区牧灵人员树立传媒意识，将传媒视为传播福音的道路。在宗座省十字架大学体制社会传播系提供的专业技术和设施支持下，帮助学员们学习掌握多媒体传播的方法论、理论和实践工具，从而学会讲述当今世界教会传教工作中的历史、新闻、事件和经验。在教宗方济各2014年世界社会传播日文告鼓舞下，课程旨在强调传媒有助于推动整个教会的传教圣召。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攻读圣马古福音。当耶稣和他的门徒及一大群人从耶利哥出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他就是提买的儿子巴尔提买。他一听说那是纳扎勒人耶稣，就喊叫说：耶稣，达卫之子，可怜我吧。学的人责斥他，叫他不要作声，他却更大声喊叫说：达卫之子，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吧，起来，他叫你呢。瞎子扔掉外衣，跳起来走到耶稣跟前。耶稣对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瞎子说：老师，请让我看见。耶稣对他说：去吧，你的信德救了你。瞎子就立刻重见光明，跟着耶稣一道去了。以上是基督的福音。主内的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今天这个主日的福音给我们讲述耶利哥的瞎子的故事，这是一个祈祷的故事，一个信仰的故事和准备好追随耶稣的故事。福音的作者给我们介绍了提买的儿子巴尔提买，他是个瞎子，坐在路旁的求讨。这是一个受难的人，一个没有能力需要完全依赖他的人的可怜之人，也是一个相当不幸的人。但是他一听说纳扎勒人耶稣，就喊叫：达卫之子，可怜我吧。巴尔提买知道呢，耶稣是达卫之子，也就是说他相信耶稣是墨西亚。人们斥责他，让他住嘴，不要打扰耶稣。可是呢，这个瞎子喊叫的就更加的厉害了。这种情形呢，使他成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虔诚祈祷的一个榜样。所以要坚持不断的祈祷，当我们越有困难的时候，越应该执着的去祈祷。瞎子喊叫说：达卫之子，可怜我吧。他有理由这么叫，因为耶稣是充满慈悲的墨西亚，因此呢，巴尔提买的请求则完全符合耶稣的本性，符合他的同情。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给我们讲大实际，我们的大实际，有能力同情无知和迷途的人。福音中的瞎子代表所有无知和迷途的人，因为处在黑暗中呢，看不到光明。但是我们可以依靠耶稣的同情，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走上得救的道路。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提醒我们，上主呢是救自己的百姓以色列移民，天主自己也肯定，请看我从北方领他们回来，从大地的尽头召集他们，其中有瞎眼的和跛脚的，有孕妇和产妇。所以在旧约中呢，天主总是随时倾听他百姓的祈祷，即便是那些负罪的应该受的惩罚的百姓，天主非常同情他们。所以在流放的惩罚后，他引导他们回归自己的国土。天主确定说，他们含泪前行，我却抚慰引导，我引导他们踏上不会跌倒的坦途，来到溪水旁，因为我是以色列的慈父，厄弗拉是我的长子。所以在这种许诺帮助和安慰中，所以显示了天主对他百姓的那种无限的慈爱。所以福音中讲到的瞎子，他有理由对耶稣如此满怀信心，而耶稣事实上呢，给我们所有的人带来了天主的爱、天主的慈悲，以及天主一切所作所为的效果。所以天主的同情在旧约呢主要指向那些更加无能为力的人，比如说瞎子、瘸子、怀孕的女人等等。耶稣自己则更是完美的将之付诸行动、付诸实践。所以在今天的福音中，这个动词感动、同情等等，都是描写耶稣的这些词汇。所以在这个环境当中呢，耶稣对瞎子表现了完全的同情，他不是继承自己的行程，忽略向他喊叫的瞎子，而是停留下来，召叫这个人来到他自己那边。人们都斥责瞎子让他住嘴，耶稣呢却停留下来，对人们说叫他过来。这时呢，围着他的人也都停留了下来，招呼这个瞎子，放心起来，他叫你呢。所以瞎子就扔下自己的外衣，跳起来走到耶稣跟前。所以这真是真正表现了瞎子的信德，他竟然用跳起来这个词汇。所以一个他的信仰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也应该常常激励我们的信心，知道在祈祷中坚持，一旦主给我们信号呢，我们就要立刻跳起来跑到他那里去。耶稣问这个瞎子，你愿意我给你做什么呢？瞎子立刻说，老师，让我看见。说的他的请求非常的明确，也非常的强烈。耶稣就对他说，去吧，你的信德救了你。耶稣在这里非常强调救赎的条件，这个救赎的条件呢，就是信仰。通过信仰我们得到恩宠，得到我们的得救的有益的一切。瞎子呢有信仰，也是正因为这个信仰救了他。故事呢到此似乎应该了结了，可是相反呢，故事却紧接着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消息，而这个讯息呢才是真正的治愈，也就是瞎子就在路上跟着耶稣去了。所以瞎子利用机会马上跟随了耶稣，现在他可以走得稳稳当当。开始的时候呢，他只是跟随自己的意愿，希望疾病得到治愈，而最后呢，他超越了自己的本能去跟随耶稣，所以利用受到治愈恩宠的奇迹而成为耶稣的弟子，为了有能力听从天主的声音而圣化我们，需要的不只是遇到他，而是跟随他。所以如此呢，这位瞎子成了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弟子的一个榜样。所以对我们来说呢，对我们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得到上主的恩典恩宠时，我们不能只是听从自己的自私的愿望，而是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成为耶稣慷慨而真正的弟子。 所以今天的福音的特色就在于它的互动性。首先它给我们强烈的印象的是瞎子的执着祈祷，在他沉重的环境中，他并没有失去勇气，而是执着的祈求耶稣。我们再注意他奔向耶稣的步伐，他扔掉外衣跳起来，还有他简单而充满信心的祈求，老师叫我看见。在耶稣使他重新恢复了视力后，瞎子不是停留于此，而是借着这个机会跟随了耶稣，做了他的弟子，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去了。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当我们面临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祈祷耶稣，坚忍不拔，执着的祈祷，满怀信心的祈祷，祈求他的同情。即使我们不能马上得到他的恩宠，我们也要坚持不断地向他祈祷。然后呢，我们就应该到耶稣跟前去，不要犹豫，当然也不要迟疑，直接告诉他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呢，时时刻刻深化我们的信仰。一旦我们得到恩宠呢，我们需要利用善用这个机会，慷慨的而具体的去跟随耶稣。所以主内的弟兄姊妹们，耶稣是一个充满同情而且慈悲的大司祭。自希伯来人书告诉我们呢，耶稣没有自取堕大司祭的光荣，而是天主父授予他的。天主父对于子说，你按照墨基色德的品位永为祭司。所以耶稣是富有同情，是谦卑的，因此呢我们应该对他增加我们的信仰。所以不要迟疑，更不要犹豫到他那里去，因为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他深刻的理解我们所有人的需要。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个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时事旧约圣经浅谈。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